接下来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一节。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七节，这是今天汉武弟兄正道所要引用的经文。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主啊主啊，所引用的经文取自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七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屋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汉武弟兄。
弟兄姐妹平安。罗博士把它给我的时候问我有没有时间，我想有。有没有负担，有。有没有勇气，没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能够在当中与大家一同分享。啊，我不敢说是讲到，我只能够说我在分享，因为这一篇的经文也是我在我自己堂会在全年的主日学里面讲的最后一课。所以我也想用这样的一个总结整个登山宝训来与大家分享。我们先做祷告。慈悲我们父神，再次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主，你知道是你，我们知道是你的恩，你的爱把我们召集在一起。主，你让我们能够以一个被称义的人来到主你当中，求主你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房，以至于我们的心田被主你的话好像好种子栽在好田上，能够茁壮成长。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以谦卑可受教的心来聆听主你话的时候，主啊，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心中。主，你亲自向我们说话，让讲的听的同感一灵，同时蒙受主你自己的恩，你自己的爱。继续不断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简单祷告奉主的名求的， Amen。 登山宝训是主耶稣在加利利各会堂讲到医病，做了许多行了许多神迹以后，然后他的名声传遍了各个地方，以至于许多人来寻找他。就在这一个时候，耶稣退到旷野。我记得我们做学生的时候，常常在年底就有一个所谓的退休会，一个退休营，一个退休会。那么这一个呢，登山宝训就有一点点像我们不是，应该是我们的有点像耶稣那个时候的一个退休会啊，就有点像耶稣那个时候一个登山宝训。要注意的，他的对象不是平信徒，不是一般的信徒，是门徒。严格上来讲呢，圣经没有这三个字叫平信徒。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的这一番话，从第五章一直到第七章，都是跟那些跟随主的门徒说的。登山宝训是一套以世界世俗的思想截然不同的一个价值观。耶稣并没有为门徒制定一套比较容易遵循的道德律例， 他呼召我们这些信他的人离弃流行的世俗文化。当我们研读登山宝训的时候，不断地听见他要求他的门徒与世界是要有所分别的。你第一次听到他这样的要求的时候，是在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这样的一个使命上。那么也因为这两个比喻，把我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划分的非常的清楚，表面两者之间有很明显的分别，也有很基本的分别。世界好像一个腐烂的食物，不断的继续受到细菌的感染以至于分解，而耶稣的门徒就是世上的盐，能够阻止它变坏。世界就好像一个黑暗阴沉的地方，缺少阳光，世人生活在幽暗中，耶稣的门徒就是那光，能够驱走黑暗和阴霾，使为世人带来光明。在整个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这里开始的时候，耶稣一直用两个相对标准的一种图画式的方式来绘画出来，并且推荐我们应该是走在耶稣所提供的那个道路上。登山宝训所提到的义，如果你回去好好从第五章一直读到第六章，一直到第七章，他一开始谈到义的时候呢，使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所信的人要与我们所行的相称。谈到基督跟律法的关系，基督跟基督徒的关系，基督徒跟律法的关系，以至于我们更加的清楚能够认识我们这些被称义的人，实在是因为透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因此我们应该在义的事情上面有更深的认识，知道我们的心灵的深处，我们的爱应该是更广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连我们的仇敌我们也能够容纳的。在金钱方面，我们应该避免假冒为善的装饰。在祷告方面，也不必像那些异教徒不信耶稣的人那种啰啰嗦嗦而长的那种祷告，把你心中要说的话说出就是了，向上帝说。取而代之的呢，我们的祷告是应该是真诚的，我们的施舍应该是真诚的，我们的进食也应该是真诚的。我们不要在基督徒的原则上和非基督徒妥协，这个东西很难做。我曾经请问的老师李江博士，他说你要学习内方外圆，我们绝对不会跟非基督徒在圣经的原则上妥协。我们所选择的财宝是必须能够存到永永远远的，而不是那些在地上能够腐坏锈烂的那些东西。我们在选择主人的时候，应该是选择神本身，而不是马门、金钱或者财物。我们的志向，我们的雄心大志，那些能够占据我们的心思的那些东西，绝对不应该是物质上的保障。基督徒有吗？有，我物质已经有了保障，我不再担心了。我现在需要的是上帝而已吗？上帝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而已。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有。而在整个追求世上扩展，在世上生存的时候呢，是为了扩展神的义和神的国。 在整个登山宝训一直不断的强调，我们不但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管是向外邦人敬虔的那种法利赛人，或者那种不敬虔的那种异教徒，耶稣要求我们血向天父，耶稣使人和睦，耶稣甚至爱那些万恩负义和自私自利的人。所以我们也要学向的是神，不是人。当然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的长者榜样，很好的榜样有很多，但是在其中的一个小小的偏差，其实我们是要学向神，不是学向人，更精准一点。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表明我们真是神的儿女。来到整个登山宝训的最后，他开始要我们做一个抉择。其实整个登山宝训都在给你要做一个抉择，给你两条路，两个门，两个方向，你要做一个抉择。你可以跟随人群，也可以跟随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可以任由舆论之风把我们人吹来吹去，你也可以让神的话、神的品格、神的启示了的圣经掌管我们的生命。整个登山宝训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把这两种生活的取向摆在我们的面前，叫我们不得不做出一个抉择。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从第七章第21节到27节的时候，不管我们认为，或者有些专家认为，其实他的结论是从13节开始，不管，不过从第21节到27节肯定是整个登山宝训的结论，你可以讲它是结论一部分也好，不要紧，总之它是一个结论。为什么呢？因为从这边开始呢，耶稣的这段话呢，主要呢不是在加添进一步的指引，指引你要在两条路里面选一个，不是，而是确保啊他的教训得到一个适当的回应。你要回应他的呼召，还是你拒绝他所为你预备的路？主耶稣在这里啊，用一种很刻骨铭心的一种应用性的教训，应用性的教训来结束他的登山宝训。因为他呢，耶稣呢，他从假先知讲到假信徒，再从讲荒谬的道理的师父呢，讲到呢，谈到那无知的听众。所以在这里呢，耶稣要我们面对他本身，把顺从的与不顺从的基本选择摆在我们的面前，又呼召我们无条件的以我们的心思、以我们的意志，更是以我们的生命来献上，去遵行他的教训。他警告我们，警告我们什么？警告我们会陷入，或者不要陷入这两种的错误里面。两种，第一种，只是口里承认他是主，在21节到23节。第二种，在24节到27节，他提醒我们不要陷入另一种错误，就是只是在头脑上的知识。主耶稣郑重的强调我们的永恒的命运、永恒的生命，乃是在乎我们是不是彻底的顺服，没有一半一半的，没有我一只脚想搭天堂，一只脚想搭地狱，没有这回事。而这样的决定只能够在今生做出这个决定。从这个方面看来呢，在这登山宝训最后的两段与先前的非常的相似。怎样讲呢？因为两者都是比较两种对基督教训的一种回应，一个是对的，一个是错的。两者都表明中立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做出明确的决定。两者 都强调没有一种东西能够取代主动而实际的顺服。你就是要顺服，不然你就是不顺服。我常喜欢在我的主日学的学生里面讲一句话，提醒他们，每当我们的背一背向我们的神的时候，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罪，因为你不顺服了，你已经开始学习不听话了，你开始以为哎，我们妈妈已经在我们小时候她常讲的一句话啊，已经有翅膀了，会飞了。他的两者都教导说，在审判的日子，永生和永死的问题全在乎我们今生我们对基督和他的教训所做出的回应。这两段的唯一分别是，第一种他是用舌头代替誓言，代替顺服的行动，而第二种呢是用耳朵去听，用耳朵去听来代替切实的遵从。我们先谈第一种。第一种这边说什么，如果你再翻开圣经我来念，在21节，7章21节到23节，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的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明明地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在这里耶稣所讲述的人，这些人啊，以为凭着他们对耶稣的教导的认识，凭着他们常常论记耶稣基督的名，或者常常口里常常有谈起耶稣的事，就以为他能够得救。有没有这样的人在我们当中？有。但是二十二节很清楚告诉我们，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进天国。耶稣坚持的说，我们最终的命运不是取决于我们今天向神说了什么，我们今后的生命也不是取决于我们以后对他保证了什么，对上帝保证了什么，而是要看我们言行一致吗？我们的言行一致吗？我们口里承认，我们口里的任性啊，不是那个任性啊，认识的认，相信的信，我们的任性可是伴以内心实际的顺服。当然口里承认基督是信徒不可以缺乏或者缺少的表现之一。好，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九节到十节也告诉我们，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才可以得救。使徒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三节也告诉我们，若不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就不可能有真正承认耶稣为主的。那么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末了描述那种口里承认他为主啊主啊，起码在表面上有四种我们觉得还不错的。第一种就是有礼貌的称呼咯。什么叫做有礼貌称呼？他们称呼神为耶稣基督为主，有点像我们以前外国人的那种比较旧的戏哦。如果你看旧的那种罗密欧朱丽叶那种莎士比亚那种书，他们称呼他们主人哦，叫做 my lord 啊 ，my lord， 或者说我们以中国以前啊称呼他的主人叫主公。啊，这样的一种 my lord， 一种很有礼貌的一种称呼，起码是第一，这样是这样。第二，这个是个比较正统的称呼。什么叫正统的称呼？他们称呼耶稣为主，虽然也只不过是好像 my， 好像我们现在讲 Mr. Sir Sir my Sir Sir 啊 Sir， should I do this? Should I do that? Sir 啊，先生啊。但是当经文的下文呢，后来接着提到说，神是他的天父，而基督自己是审判者，所以似乎有个更广的含义在里面。 在耶稣受死和复活后，初期的基督徒肯定知道，当门徒称他为主的时候，那个意思是含有一种比较神圣的一种称号。OK， 这是至少是第二种，我们在表面上觉得比较可以欣赏的。第三种，他们称呼主啊主啊，很热烈的，不是冷冰冰的。他大声的，很热情的呼唤主啊主啊，好像特别是要让其他人注意，他们是何等的热心，何等的虔诚。在我们当中，我们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很可能有。第四种，他是公开的承认的，他公开的称主啊主啊，他是我主，你知道吗？啊，今天如果李光耀执政站在旁边，你忽然喊他，哎，光耀，光耀，哇，你喊执政叫光耀，你跟他的关系应该是很不错的，有这样的一种意思在里面。主啊主啊，他不是在暗地里表明他对耶稣的效忠，而是公开的承认。那我们当中可能有这样的人，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去传道，当他们在某些场合或者某一些宣讲的时候呢，他们大胆的宣称他们是来自耶稣的权柄和启示。不但如此，有些人甚至呢故意引人注意，引人注目，为了要说明这一点呢，耶稣用最极端的一种例子指出，有一些人呢，他们是超自然的，他们能够医病的，他们能够赶鬼的，他们能够行异人的。这些人呢，在向耶稣基督说话的时候呢，特别强调我是奉谁的名传道的，我是奉谁的名，谁的名讲这些话的。他们三次都提到这一点，这些人三次都提到这一点，而每一次都把这些东西放在前面。为什么呢？高举这个东西嘛。你看我能够赶鬼啊，你看我能够医病，你看我能够行义人。他们公开的承认曾经奉基督的名传道、赶鬼和行义人。我们不用怀疑他所做的事，我们不必去怀疑他，哦，他赶鬼是真的是从圣灵来还是从邪灵来，他行义人是奉主的名哦，怎么办？我们不必太过在意。因为在马太福音24章24节，马太福音24章24节，那些喜欢抄下来的，还有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9节到10节，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9节到10节也曾经说过，末日的事来到，只有会有许多假基督假先知，也能够行大神迹，也能够行大奇事。如果你今天跟我讲，哇，那个你祷告，哦，教会的屋顶就有金粉这样掉下来，我相信，我不要去怀疑他嘛，对吗？为什么要怀疑他？这个重要不重要？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是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还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你说，还有弟兄，你不要讲这样的话啦，太过严格了，对人太过苛刻。这个基督徒这样的一个传道人，这样的一个表现不是很好吗？不论个人的灵修，或者是公开的讲道，公开的传讲福音，啊，这样的又按照传统，很能够谦虚，能够很有礼貌的，很能够很热切的称主耶稣为主，这有什么不对呢？有不对吗？为什么需要这样苛刻呢？不要紧啊，大家一家人嘛。不可以的，他在本身就已经不对了，然而却是全然的错误，因为这只是虚假的空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审判的日子里面，这些东西都不能够救他。所以为什么耶稣啊，他很严肃的宣称，很严肃的声明啊，声明宣称，很严厉的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离开我去吧。虽然他们随意使用耶稣的名，事实上他们一点也不认识这位耶稣。耶稣之所以弃绝他们， 是因为他们只是口里承认主，其实内在没有真正的确信。他们只是挂在嘴边的信仰，没有生命的实践。他们称耶稣主啊主啊，但从不服在他的主权下，或者顺服于天父的旨意。如果你看路加的版本呢，你翻去路加的版本，在路加福音六章四十六节，然后我们翻开路加福音六章四十六节，也是一样谈到那个房屋的根基啊，那边呢、啊，他那一个开始第一段就讲什么？路加福音第六章四十六节，他这边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从遵我的话行呢？你看到没有？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同样有谈到房屋根基的问题，但是我要问大家啊，它的不同在哪里？这两段不同在哪里？马太跟路加同样谈到房屋的事情，它的分别在哪里？它的分别在马太谈到说，而路加谈到遵行，谈到做。审判者基督之所以把他们赶走，是因为他们是作恶的人。他们或许声称他们在传道的施工上行了许多义人，但是他们每一天的行事为人没有善行，没有行善，而且是行恶的。这种人只是把基督的名挂在嘴边，他们所做的有什么价值呢？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九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九节也说过，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什么不义。你不可能一面称主啊主啊，你一面在犯罪的。所以我要问大家，今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尤其是一些自称我是基督徒的，包括我们自己又曾经悔改信主的，私下表决信靠耶稣，又在教会受洗，坚信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好不好？我问大家好不好？好。我们称耶稣为主啊，我们的主，我们在教会背诵经文，唱诗歌，来表示我们对基督的敬虔，好不好？好不好？好。参加不同的侍奉，什么都可以做，尽我们所能，好不好？我借用陈佐仁一句话，陈佐仁博士常很喜欢讲一句话，好，但是不够。好，很好的，但是这些东西不能够让你得救，你明白吗？我们谈到的是得救的问题。我可以讲我信啊，但是我天天还在犯罪，我一点也没有悔改的心啊。有没有这样的人在我们当中？有。我们表里不一致啊，我们说的一套做的另外一套。主耶稣依然要我们拿出证据，证明我们的好行为是出于我们真诚的顺服。以上谈的那些好不好？好，不够，你要拿出证据来，你的好行为，因为好行为才能够显出你在神面前是真诚的顺服的。第二，只有头脑上的知识。24节，七章24节到24节，你们再翻开，请听我来念。他这边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屋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了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是立在磐石上的。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屋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在了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前一段我们刚才讲是谈到说跟做的一种对比，这一段在这里是谈到听跟做的一个对比。我再讲的是前面刚才那一段 好，是谈到说跟做的一种对比。来到24节跟27节的时候呢，是谈到听跟做的一种对比。耶稣在那边谈到有一种人啊，他听见我这话就去行哦。还有另一种人呢，听见我这话而不去行的。他用他最著名的比喻，就是房子的根基。其实这个根基我第一次听到的不是在教会儿童主日学听到的。我曾经想学禅齁。所以我就接触了一些老和尚齁。其实这个故事我是先从那个庙堂那个老和尚那边先听到这个故事的。诶，怎么圣经有这个故事啊？不过无论如何，我现在相信是他们偷抄的。无论如何，好，这边的比喻谈到两个盖房子人的故事，一个是听从的，一个是不听从的。那路加福音六章四十八节，路加福音六章四十八节，路加福音的版本呢，他那边写说，他聪明的什么，深深的挖地咯，深深的去挖那个地，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而无知的人不用去为地基操心，把房子盖在沙土上就感到满足了。我是搞建筑的，我现在在做的这个阶段也是在做地基，那个地基的挖的那个洞的那个机器一直往下往下一直往下，它拉上来的时候，我们在从中拿出一个来看看那个石头是好不好的石头，如果不好，再深再挖再挖，一直挖到我们要的那个比较实际的实在的那个比较硬坚硬的那个石头，好的时候，我们才叫停止，然后我们才开始放网铁网，开始放洋灰，给它成为一个桩啊，一个洋灰的桩，成为一个地基的一部分。当然在做这个之前，我是在上一场工是物质都建好了，是吗？那么我就问了，不要说我们这种在建筑几十年的人，是真的是几十年，因为我很小就在建筑工地啊，就连普通的人也看不出这个房子从它的外表来看呢，是有地基还是没有地基的，是好的还是不是不好的，因为地基是看不到的。你们买物质的时候，你们会讲说给我看你的地基吗？没有这回事啊。那你怎么知道这个地基是稳固的？最近中国在网站里面，如果你们注意看的话，中国在15天里面建好像是20楼还是30楼的一个在15天里面，就有人开始问坚固吗？只是坚固不坚固不是待在上面，是看它的下面，它的地基。同样的，我们这一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在我们的当中也有真的，也有假的，也有坚固的，也有不够坚固的，看起来很相像，因为我们大家都同样建立基督徒的生命，但耶稣基督所做的比较，不是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或者那些没有说自己是信徒的非基督徒人，反而这两类属灵的建造者，同样都是听到这话的人，但是在我们的同样我们当中，也是好像可以看到这一些的群体，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我们一起都读圣经，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教会聚会崇拜团契，好不好？很不错，有人要来，你会他找你不要来，会吗？会这样做吗？不会，欢迎嘛。我们一起听到，我们一起买属灵书籍，表面上我们都一样的追求，是眼睛看不到的，因为我们生命的根基是隐藏在深处的，只有神知道，因为神是查验人心的。 你自己向神交账。真正的问题不是在于有没有听到基督的教训，有听到基督教训好不好？好，不够，更不是有没有尊重或者相信耶稣基督的教训，而是他们是否有按照所听见的去行出来。弟兄姐妹，唯有在风暴中，唯有在大雨中、大风中，才能够在这种危机危难的时候看出我们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李江博士常很喜欢用谈到末世论的那一刻的时候，很喜欢用我们所要认识末世的时候有两种认识方法。一种末世的观念是什么呢？耶稣基督再来，对不对？还有一种我们常常记得这个忽略了另外一个，还有一种末世的观念是当我们都死翘翘的时候，那个也是一个末世，因为你死后就什么都不能够做了，包括做要跟随主的决定都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决定是要在今生做的，而是要在今生来遵守的，是要来今生来遵行的上帝的话。因为真正的虔诚和虚假的虔诚不容易清楚的分辨，直到思念临到的时候才能够显露出来。若不然呢，就是等到神审判的日子来到，这两者一定会被分辨出来。请问你预备好了没有？请问你预备好了没有？你真的这么肯定你在上面的生命册上有你的名字吗？你真的肯定你在见主面，主再来的时候是以审判者的身份在我们当中，审判的主的身份在我们当中，你这么肯定你已经预备好了，他看到你会说，来，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带到我主这里享受我在父里面的安息，还是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你离开我去，哪一种？你希望哪一种？每个人都很厉害做选择的，每个人都很厉害做选择的。尤其是如果我不想做选择的时候，我就在是跟不是中间站准那个位置，所以你不可以讲我对，也不可以讲我错。但是审判的主只有一位，不是我，不是牧师，不是长老，不是传道，因为我们的父是鉴察人心的，他知道你在想什么。一个额外的一个分享，我常跟我的弟兄姐妹讲，信主的人不是一帆风顺的，常常有很多事情会发生的。我知道我一个朋友，他的父亲一信了主过后，开始得了这个病，得了那个病，现在听说连两只脚都锯掉了。他的哥哥跟他说，因为他哥哥是做党机的，是赞同的哈，党机是赞同哈，这种赞同的，跟他说，你信主现在这样辛苦，你看你一信主就给你断两只腿，他一直在那边流眼泪，但是呢，忽然间上帝给他智慧，他讲说，哥哥啊，虽然我断两只腿，但是我看得到，但是你现在。你连只眼睛都要瞎了，你还做什么庙会的主席？哦，他懂得讲回复他，巴不得他在神里面的信心是能够继续坚固坚定下去。那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最后两段所坚持的真理，就不是论到头脑上对他的认识，或者是口里对他的认识，这两者很重要，重要吗？重要，但是呢？这两者都不能够取代我们对他的顺服。顺服不是一个口头禅，顺服不是一个祷告词，顺服是一个行动。问题不在乎于我们是不是很有礼貌的、很合体统的、乖乖的、安分守己的做一个基督徒，或者说很热切的对耶稣的话他所教训我们的，我们是否有留心的去倾听、研读、默想、背诵他的话？这些重要吗？重要。好不好？好，不够。 直到我们的头脑都塞满了他的知识，好不好？好，不够。我常常听说，我们走归正路线的人，都是圣经的知识满满的，但是在行动上呢，在顺服的功课上呢，都是用圣经来去对别人指指点点的。我常常听了很多了，但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一群人？耶稣基督在乎我们是不是言行一致，是不是知行合一。当李光耀之正的太太过世的时候，很多人劝他，你要节哀顺变啊，你要节哀顺变。你们记不记得当天的晚报就放出来了，李志正讲什么话？知易行难啊。懂，我懂，很容易，我明白，行出来很难。李志正不是基督徒，他也知道心里固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的，很难，很难胜过我们的理智上面的骄傲，很难胜过我们感情上面的固执，很难胜过我们意志上面的坚持。而这样的固执、骄傲、坚持，如果是为上帝而行的，这还不错，倒好，但是很多时候都是为自己。2008年的布道会总务组，我就跟大家弟兄姐妹分享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张椅子，一个宝座。这个宝座啊，是不是让耶稣基督居首位啊？你不会回答我，因为肯定你回答我答案是标准答案，那种所谓的标准答案。但是事实是不是如此？你知道，神知道，鬼知道。我们常常华人想讲神不知鬼不见，我们就尽量去做。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神也知鬼也见，就是你自己埋没自己的良心。那你那个心中的宝座是不是让耶稣基督居首位？在我以前的堂会斜对面就是一个 NDUC 这种和评价合作社，每次聚会啊，为什么这个讲员讲这么久啊？哎呦，好，我去想等一下我要买什么回家。我常常在想，上位师还没有唱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想的是什么？那个东西可能就取代耶稣基督在你心中宝座的地位哦。当然也不尽是如此啊，可能你生命的中心是孩子，是你的事业，是你爱得不得了的另一半，什么东西能够取代耶稣基督在你心目中的地位？那个就是你的偶像。什么东西能够取代神在你心目中那个居所谓的那个宝座、那个地位？那个东西就是你的偶像，不管你是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当然话说回来哈，这里所教导的不是说啊，我一定要澄清这个东西，话很危险。不是说啊，我们凭着因为顺服有好的行为就能够得救，就能够进天国哈。这个我要讲得很清楚。我再讲多一次啊，不是说我们凭着因为顺服有好的行为就能够得救，就能够进入天国。因为整本新旧约圣经的总原则啊，唐牧师想讲总原则，整个总原则是什么呢？唯一的救法就是仰赖神的救恩，我们才能够因这神的救恩、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得救，也因着信。耶稣所强调的是那些听了福音又真心表示相信的人，一定会常常顺服他，接着他们的好行为将信心给表现出来。我们翻开约翰福音一章，约翰福音一书一章六节，约翰福音一书一章六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翻到了我们一起来，约翰一书一章六节，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 我们若说是与上帝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再翻开二章四节后面，二章四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我们再看一段是圣经，在雅各书，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我们翻开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我们从二十二节念到二十五节，二十二节念到二十五节，雅各书一二三，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随即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的律法，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再翻开二章，二章十四节，二章十四节到二十节，翻到请听我来念。二章十四节到二十节，他这边说，我的弟兄们啊，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热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上帝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兢。虚浮的人啊，你因为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当我们把这些教训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体上，就必须要考虑，读圣经其实是一个有一点，我用这个挂号哈，就是有一点危险。加入教会也是有一种所谓的挂号危险。因为你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听见基督的话，我们也加入教会，成为主内的弟兄姐妹之一，我们一起来表示我们相信基督，结果我们归入了耶稣所描绘的那群听见他教训又称呼他为主的这个大行列大家庭里面的时候呢，压在我们肩头上的这个责任是很重大的。我是用反面的，其实是不危险，是一种福气啊。不过我用危险这个字，其实是用反面的一种解释啊。你知道了而你不去行哦，是死的。所以就是必须把我们所知的、所说的化成实际的行动。你说，汉武弟兄怎么办？像我好像懂很多，但是很多都没有行出来，怎么办好？不要怕。我用两个东西来做结束，两个例子来做结束。第一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去年哈，《生命季刊》一本杂志《生命季刊》的大会啊，开会大会中，有一位叫做袁佑轩的一个讲师，袁佑轩的讲师，他就在那个大会中做了一个见证，就说到他原来是一个同性恋者。后来逃离，原来是一个同性恋者，后来逃离家园啊，成为一个贩毒者，因为母亲很坚忍的、很坚持的为他这个孩子祷告，多年恳切的为他祷告，在深陷牢房又患上艾滋病的绝境中，他转向神的救恩。后来他出狱以后呢，他进入了牧笛圣经神学院和惠敦学院， 拿到了神学学位后呢，现在呢，他是在那个穆迪圣经学院当老师，当讲师。那么他在他大会中讲了这两段话，其中这两段话，第一段是，我从小以为我是同性恋，是我的本质的一部分，可是后来我知道这是一个谎言。这是他第一句。他第二句他说，当我啊与同性恋的倾向征战的时候，我开始发现一样事情。他发现什么？他说，我开始发现同性恋的反面不是异性恋。我们常常以为同性恋的反面是异性恋，不是。他说，其实我在这个征战中，我发现一样东西，同性恋的反面其实不是异性恋，是什么？是圣洁，是对上帝的顺服。我有机会在早期在三一神学院，那个时候我是在探索者打工，那么我有机会早上那段时间就到三一神学院以那个插班生陪读，在神学院读了两年。那么有一位非常照顾我的一个学长，他在毕业的时候他给了我这四个字，他说啊，我们身为基督徒啊，一辈子的功课是这四个字。他说，你要信靠顺服，这是我们做基督徒一辈子的功课。你要信靠，你要顺服。当然当你谈到信靠跟顺服的时候，你要很确认你的对象是谁哦，因为信仰的对象决定了你生命的价值跟生活的方向。是啊，我跟我们盖所唱了首诗歌，其实那句话是保罗所讲的，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你深知你所信的是谁吗？我们心中的宝座到底是由谁来居首位？对于生命所要做的选择，远比我们的终身事业吗？远比我们的终身伴侣吗？或者选择一些更重要的事情来取代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到底要踏上哪一条路？我们到底要哪一种根基来建造？我们低头祷告。慈悲我们父神，我们再次谢谢你，当人的声音停止的时候，主你的灵继续不断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更加学习爱你，让我们在爱你的当中更愿意的饥渴慕义的要来认识你，让我们越认识你的时候，主啊，我们就越加的爱你。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独处与你心连心谈话的时候，你让我们认知，你让我们真正的认识到，主，我们离开你，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让我们心中以主你为我们居首位，好让我们的一生被主你所喜悦，被主你所陶造，被主你所使用，以至于我们这一生无论面临任何光景、任何遭遇、任何难题，主啊，若不是你许可的，没有一件事情会临到我们身上。主啊，你要看我们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不是先回到主你面前。主啊，许多时候不是，许多时候我们伤主你的心，求主你赦免我们的罪，也赦我们隐而未现的罪，以至于我们真知道，我们深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是那荣耀的主，是那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主，你让我们不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经历你，你的话语也常常的保守着我们，真的是成我们脚前的灯，成我们路上的光，你的话才能在我们心里面发出亮光，照亮我们心里的最深处。我们要好像一个小孩 在过马路的时候，主啊，我们是紧紧的抓住妈妈的手，主啊，让不得我们就紧紧的抓住主耶稣你的手，因为我们知道有主你与我们同在就是天堂。这样简单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的， Amen。